中共轰炸机政治表演穿崩，美国出动 B-52 重锤回应。中共九屋外交，专家揭一招就能反制北京。欧盟人权日怒批中共，学者点破中共痛处。中共制裁出反效果，韩华加码投资美军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颁奖典礼后抵达挪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10日，美国两架具核攻击能力的 B-52 轰炸机和日本 F-35 和 F-15 战机在日本海联合飞行。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美日对中俄更高等级的战略回应。另外，虽然美日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但中共连这次战机演习的挂弹数量亦被发现造假，再次成为外界笑柄。路透社报道，日本防卫省10日表示，美国两架具核攻击能力的 B-52 轰炸机当日和日本三架 F-35、三架 F-15 一起飞越日本海。这个是中俄在9日联合派出轰 6K 和图95在日本周边挑衅之后，美方首次进行公开展示武力。日本防卫省表示，美日双方在行动中确认了共同应对威胁的决心，这样做是要明确表态，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企图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军事专家指出，从战斗能力等级来看，美日这次的行动几乎是用战略轰炸机回应中程轰炸机。轰 6K 虽然能挂巡航导弹，但连负责护航的歼16都因为续航不足，只能够飞到宫古海峡就要掉头了，根本无法伴飞到任务区。最终轰 6K 只能在第一岛链外孤机行动，完全暴露了在对方侦察和拦截之下。这个在实战中是极高风险的行为。相较之下，美军这次出动的 B-52 是美国核心战略核攻击力量的一部分，航程、载弹量、任务等级都远远高于轰 6K。 更关键的是还有三架 F-35、三架 F-15 全程伴飞。美军这一动作令中俄刚尝试营造的威胁感立即被打回原形。大纪元观察人士沈舟认为，中共进行的完全是一场违背基本军事常识的政治性演习训练。沈舟同时指出，中共央视播出的军事演习影片经常胡乱堆砌，这次中共军机的演习，日本防卫省很快公开了中共战机的相关图片，令央视的假影片很快就露馅了。12月9日，中共战机演习训练的当日晚上，央视发出了影片，中俄两军组织进行第十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影片中，两侧机翼下方悬挂两枚空对空导弹，总计4枚。日本防卫省12月9日公布了这次两批中共歼16战斗机图片，显示两侧应总挂载了两枚空对空导弹，比央视的少了一半。对比之下，央视的报道应该使用了以往的影片进行剪辑，结果就穿崩了。沈舟表示，这个表明中共的主战斗机歼16实际航程有限，而挂载两枚空对空导弹亦是为了减少负载，尽量增加航程。尴尬的是，歼16飞出宫古海峡之后就要返航，令轰6轰炸机孤身继续远航。为了将这次政治性演习训练讲到声势浩大，中共最后只能够用假影片来撑场面。其实中共的信息战已经越来越被网民抵制。11日， X 平台传来网友发来的捷报，中共国防部在 X 平台上的一个有关账号，在网友的举报下，其中一个已经被封禁。具体来说，主账号 @mnd_china 亦正常活跃，但另一个账号 @mnd_china_news 已经被 X 平台移除。根据 X 用户报告和社区讨论，这个账号被封的主要原因 係涉嫌垃圾信息轟炸。中共國防部被指使用多個帳號重複發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軍事宣傳內容，違反了 X 平台的反騷擾和反操縱規則，這個引發用戶集體舉報，導致12月10日那個帳號在開啟後沒多久就被刪除了。很多網友表示大快人心，他們說亦被中共嘗試下被禁言的滋味。現代人最普遍的困擾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總是覺得累。有調查發現，不少人經常有睡眠上的困擾，而在職場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長時間處在疲勞、精神難以集中的狀態。健康520推出的補氣18味，參考了傳統養生觀點中補氣和安神兩個方向。第一個是補充元氣，選用一些適合日常調理的草本，幫助維持精神和活力。第二個是放鬆心神，配搭有助於舒緩緊繃的草本，作為忙碌生活裡面的保養選擇。要提醒大家，這款產品是膳食補充品，無法取代正規醫療，若有不適請務必諮詢醫生。這款產品是節日送禮的好選擇，現在就落單，輸入折扣碼888即可享受專屬節日驚喜。中共長期依賴經濟制裁、貿易報復和外交施壓來要挟其他國家就範的模式，近日被國際媒體揭露並命名為九屋外交。多位專家警告，這種做法雖然短期見效，但正是侵蝕中國的國際信譽，可能導致各國聯合反制。經濟學人12月8日報導，中共的外交報復行為已經持續20多年，特點是誰惹他不高興，他就會趕你入狗屋。最新被針對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日前表態，一旦中共攻擊台灣，將可能觸發日本全網危機事態。中共隨即對日本展開多項打壓，勸阻公民不要去日本，取消娛樂活動，甚至在軍事上加強對日施壓。旅美時事評論員唐正遠指出，這種外交策略本質上就是利用經濟力量進行長臂管轄，中共用經濟作為槓桿，在政治上達到目的，要挟很多國家在政治上符合它的要求。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龚長新認為，這類制裁雖然對受罰國家的特地產業造成衝擊，可能令部分國家為修補關係而在其他方面讓步，但難以改變既存國家政策。中共的經濟制裁策略似乎成功紀錄寥寥無幾，例如南韓亦部署了美國導彈防禦系統，極端壓力隨時間消散。立陶宛保留了以台灣命名的辦事處，對華出口逐漸恢復，日本更是中共的狗屋常客。唐正遠指出，頻繁使用這種手法必然造成兩個結果，首先很多國家對中共的霸凌手法會產生厭惡和排斥，逐漸脫離對中國市場和其他方面的依賴，其次中國整體國際形象和信譽遭受重挫，在國際社會上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流民政權。唐正遠強調，而當大家都認為中共是惡霸、不值得信賴的貿易夥伴的時候，各國一旦聯合起來，就會擺脫對它的依賴，達到國際社會全方位的去中國化，重新將中共排斥在國際貿易圈之外。專家一致指出，狗屋外交或者能製造短期威嚇，但長期來看正在反噬中共本身，選人亦不利己。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歐盟駐華代表團當日發表一項聲明，聲明指出中國過去一年的人權狀況未出現實質改善，在言論、宗教和少數民族權益方面的限制依舊嚴厲，同時強調歐盟將繼續在雙邊和多邊框架下對中國提出關注。歐盟在聲明中特別提到，中共針對各類宗教社群的打壓持續存在，包括對法輪功學員任意拘押。 酷刑虐待、强迫失踪等现象仍然普遍发生。欧盟指出，这些侵犯不单止违反国际人权法规，亦破坏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声明强调，应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宗教人士的骚扰和迫害，保障他们依法享有信仰权利。欧盟在声明里面重点名要求中共废除指定地点软禁这种制度，联合国已经将它认定为一种强迫失踪。欧盟强调，好似酷刑、虐待、逼供，甚至将人拉去电视上认罪，这些做法都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必须彻底终止。独立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丁乐斌在接受访问时指出，今年三月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最近的第十四届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论坛上，他发言揭露中共的种种人权恶行，但被中共代表团三次粗暴打断。他说，中共特别害怕在联合国这种国际舞台、国际运作机制上他们的罪行被揭露。近日，美国和南韩企业联合研发新一代水底无人机，被视为美韩在印太地区进一步联手应对中共海军扩张。更引人关注的是，这次合作的南韩韩华集团去年才被北京列入制裁名单，现在就反而加大投入美国军工体系。中共原本想施压，结果不单止没有起到阻吓作用，反而推动了美韩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大。据路透社报道，南韩韩华集团在十月投资了美国国防科技企业亚腾系统公司，并将同这间公司共同为美国海军研发新型水底无人机。双方表示，首阶段重点是一种鱼雷外形的无人潜艇器，既能执行侦察，亦能进行精准攻击，不过大量生产时间尚未公布。值得注意的是，韩华本身具备建造潜艇和军舰的能力，去年他收购美国费城造船厂之后曾遭北京制裁，不过这个并没有令韩华退缩，反而令他和美国军工体系的合作更进一步。今年他成为南韩对美国$1,500 亿投资计划中的重点企业，被视为加码布局军事科技的重要动作。亚腾系统是一间成立在2023年的美国初创企业，主攻低成本水底无人机，单价约$75,000。今年他们已获得五角大楼总额$2,000,000的合同。公司负责人米尔斯指出，未来的海上博弈中，边个掌握水底或掌握海面，就能掌握航道和兵力调动。韩华方面表示，未来海战会更依赖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外界认为，美韩这次合作能提升美军在高风险海域的部署能力，尤其是在台湾周边可能出现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报道还提到，乌克兰利用无人艇重挫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例子，亦大幅推动全球对海上无人武器的需求。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正加速推动海军无人化，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以及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水底无人机因成本低，可大量部署，被认为是未来海上防卫的关键力量。12月10日深夜，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终于抵达挪威奥斯陆。由于长期受到政府出境禁令限制，他未能赶到在几小时前举行的颁奖典礼，由女儿代为领奖。大纪元报道，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里德内斯当日晚间证实，马查多已经安全抵达奥斯陆，并表示他会先和家人团聚。之后，马查多凌晨现身奥斯陆大酒店露台，向现场民众挥手致意。年58岁的马查多因多年遭委内瑞拉当局实施旅行禁令，并在选举后面临被捕风险， 佢从去年八月开始秘密躲藏。知情人士透露，佢呢个星期二从委内瑞拉坐船前往加勒比海嘅库拉索岛，再转坐私人飞机抵达挪威，全程由保安团队精心安排。由于无法及时抵达，佢嘅女儿安娜喺颁奖典礼上代为领奖，并宣读咗演讲稿。马查多喺演讲中强调，民主要维系，就必须做好为自由而战嘅准备。这个奖项不单只属于委内瑞拉人民，亦属于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人。去年马查多在反对派初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不过随后被当局禁止参选。即使委内瑞拉官方宣布马杜罗连任成功，但国际观察人士和反对派均质疑大选结果，认为反对派实际上赢得胜利。马查多在十月获奖后曾公开表示，他要将这个奖项献给委内瑞拉人民和美国总统川普，以感谢他们的支持。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